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在开头写道，话说天下大事，分久必合，合久必分。我说这两句话说的非常精辟，打开中国的历史看看，真就是这么回事。就拿大明朝来说，自从放小牛的朱元璋一统天下之后，建立了庞大的大明帝国。到了万历这时候，经过了200多年呢，合的太久了，开始该分了。起头的就是大金国的真主努尔哈赤。咱们前文书说了，这努尔哈赤起兵先取抚顺城，是大获全胜，当然是高兴的。那明朝岂能善罢甘休啊，马上命令张成珍率大兵15000人赶奔抚顺城，那意思想把抚顺给收复，结果迟到了一步，在城外台下战场讨敌骂阵，降将李永芳自告奋勇出战。当李永芳见着张成珍，心里不太是滋味，他俩同殿称臣，说句普通话还是好哥们儿，今天成了仇敌了。李永芳强硬着头皮把马往前一提，满面堆笑，对面可是仁兄张成珍吗？
哎呀你！
张成珍把坐骑带住，抬头一看，谁呀？这是认出来了，李永芳。为什么打个愣啊？服装全变了，脑瓜皮儿剃了，梳成大辫了，所以一打冷眼没认出来。当他认出来之后，张成珍那火真就撞在脑门子上，咯嘣嘣是紧咬钢牙。对面来人，你是李永芳，不才正是小弟。哎呸！李永芳，你个狗奴才，你还配跟我称兄论弟吗？你是背主求荣之辈呀、啊！我恨不能食而知肉，喝而知血呀、啊！你拿命来吧！这张成珍也不斯文了，祖宗奶奶破口大骂。李永芳一句话也没说，你随便骂，你随便发泄，但心里也不是滋味。好半天张成珍骂累了喘口气，利用这机会李永芳说话，哥哥您骂的对不对？有对的地方，也有错误之处啊。尽管咱俩是仇敌了，咱有什么话说什么好吗？我说几句您能赏脸吗？有话说，有屁你就放。大哥，您刚才说了我卖主求荣，如何如何如何的，请问咱那主子怎么样？不就是当今的万历皇帝吗？那是个什么皇帝呀、啊？昏庸无能，奢侈糜烂呐、啊！他管咱的死活吗？管天下老百姓的死活吗？他只贪图个人的安逸，什么他也不顾及了，纯属是个无道的昏君呐、啊！哥哥，我还记得2年前8月中秋，咱弟兄在一起喝酒，你借着酒劲儿大放厥词。你骂过万历皇帝没？你也骂过，你心里也不服气儿。咱们那是志同道合。另外哥哥，许多大道理我不愿意讲了。现在建州建立了大金，努尔哈赤那是英明之主啊。 大家给他上了尊号了，叫扶裕列国英明汗，我认为是恰如其分的。您不要泛泛的看问题，说他是偏帮的胡人，不通王话啊，等等等等，那都是污蔑之词。我接触的日子不多，我发现努尔哈赤要比万历皇帝胜强万万倍，甚至不可同日而语啊。迟早有一天，大金肯定能一统天下。哥哥，你我弟兄关系不错呀，你要能接受弟弟的话，倒戈投降吧，共保大金，咱弟兄还能长期相守在一处，何乐而不为？你再僵持下去，迟早有一天，努尔哈赤不杀你，万历也不能把你饶了，你费力不讨好，你说这是何苦呢？哥哥，不要说了，备主之徒啊，少要强词夺理，拿命来！张成英刚要出战，从上水手有一员大将高声喊喝：“大帅，杀鸡焉用牛刀？把这个败类交给末将！”有一员大将是飞马舞刀直奔李谷方。张成英一看是谁呀、啊？是参将蒲世方，也是自己的好哥子。就见蒲世方催马抡刀来到李永芳近前，二话不说是抡刀便砍，嘴里还骂呢：“背主之徒，你个败类，你个走狗，招刀招刀招刀招刀！”李永芳真不善，没还手，左躲右闪，战马踏踏踏往后直退。后来一看呢，认识是蒲世方啊，也是好哥们，在一起喝过酒，共过事。李永芳把马倒退了几步，吁，世方兄，世方兄，方才我们说话你听见了吧？世方兄啊，欢迎你投诚归顺啊，我一定在韩王驾前重重保举于你，你们不要再打了，打下去没有好果子吃，是准败无疑啊！呸！你拿命来，没人听你穷白话。这蒲世方是频频发动进攻，李永芳那意思呢，想顺说讲道理，对方倘若听了话了，避免一次争斗啊。但是他想错了，人他不一样，这蒲世方根本就不听，一刀快死一刀，一刀紧死一刀。正在这个节骨眼上，第四大贝勒皇太极在后头督战。皇太极手擎着大刀，掌身去一看，对面来将太可恶了，是蛮不讲理。这李永芳，你干什么呢你？你是一让再让，显得大金国也太软弱无能了。皇太极实在忍无可忍，把马往前一提，手舞大刀来到军阵。哎，永芳将军，请你撤在一旁，把他交给我了。李永芳一看坏了，完了，反正我也尽到力量了，没有办法，只好长叹一声，拨马回归本队。他回去了，单说皇太极把大刀高高的举起，来将报名再战。蒲世方一看对面这来将人高马大，长得挺英俊，浓浓的两道八字眉，一对大豹子眼，通关鼻梁，四字阔口，稍微有点小黑胡，看这样二十五六三十往里，正在中年呢、啊。人家是人高马大，力猛刀沉呢、啊，一看就是冤虎将，他不认得是谁。 来将同名，我乃皇太极是也，我父就是英明汗努尔哈赤。
啊，沙加达子全是朝廷的叛逆啊，有你那样的爹才出来你这样的逆子，今天我把你烧庄保元啊招到武林。
蒲世方不容分说，是抡刀便砍，跟皇太极斗在一处。那皇太极啊可厉害，一点不次于他爹，而且年岁正好啊，就好像日照中天一样，精力相当旺盛，两臂一晃能有800斤的力量，那锐气也太足了，力量头也足，因此打到10个回合蒲世方力不能支啊，眼花缭乱，一个没注意被皇太极大吼一声，你再上咔嚓，斜肩带背的一刀是劈为两半，蒲世方是命丧当场啊。张成英在后头观战一看，哎呀哎呀老弟呀，快把尸首抢回。正在这时，他身后的游击将军梁武贵大吼一声，是挺枪而出来战皇太极，二马盘旋斗在一处，打了10几个回合。皇太极一看，我甭跟你费劲了，是拨马便走，假装败了。梁汝贵认为是真的，小子你往哪跑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，我要给蒲世方报仇，拿命来。然后的就追，皇太极马往前跑，眼睛往后看着，一看对面来将真追上来，你看他咯楞一声把大刀挂上，走兽湖玄天带是抽弓搭箭。要不说这个少数民族啊，蒙古族也好，女真族也好，都善于骑射呀，从小4、5岁就开始锻炼，你说多少年了。而且皇太极从小跟着爹努尔哈赤是转战南北，经验丰富，别看年岁不大，身经百战，弓刀矢马步剑是渐渐精通，今天有用场了。对准前拳一松，后手啪一只透甲锥射出来了，梁汝贵没防范，再想躲已经来不及了，再看这一箭正射到脑门子上，咔嚓一声射了个透膛，梁汝贵死尸翻于马下，无主的战马跑回本队。张成英在后头看得清清啊，顷刻之间连损2员大将，心如刀绞一般，刚想过来玩命，就见皇太极大吼一声，弟兄们还等什么的，给我杀，冲啊。左右两翼8骑的骑兵就出动了，那建州的骑兵经过严格的训练，那可了不得，跟狂风暴雨一般，是势不可挡啊。两翼是骑兵，正面是皇太极李永芳的军兵，三路大军就压下来了。张成英是招架不住啊，啊对啊，让人家一个冲锋给击溃了。他带着残兵败将跑进大山，挖沟不知鹿角，总算喘了一口气，天也黑了，外面追兵跟着就追到了，就在山口这不成阵势，看来张成英想跑是万难了。再说张成英退到大山里头，长出了一口气，查点军兵，损失了1/3啊。哎呀，他是痛断肝肠，不住地摇头叹息， 看看剩下的军兵，一个个是狼狈不堪，卖国造饭，大家抓紧时间休息，一力再战，开始卖国造饭。张成也利用这个机会看了看这儿的地形，好嘛，两边的大山是高耸入云的，一眼望不到头的密林，他对这地理一点也不熟悉啊。到了这儿就蒙灯转向了。张成坚一琢磨，看来这个仗没法打了，原来想收服抚顺，现在看来是痴心妄想，我能把这些弟兄带回沈阳已经就不错了，从哪条道能跑呢？不能等到天亮，要一等天亮眼目一得劲儿，达子兵都四败准备好了，我们是准败无疑啊，不如趁着夜幕的掩护连夜突围。他心里盘算好了，吃完了饭抓紧时间让弟兄们休息休息，再看明朝的军兵，有的靠着大柱，有的地上躺着，有的趴着，什么模样的都有，太乏了，这脑袋一沾地呼呼大睡。张成银能睡吗？挎着宝剑，带着副手泼平相在这巡逻，一边看一边堵心，一边堵心是一边长吁短叹。泼平相就问将军，下一步您打算怎么个战法？战什么呢？不能战了，那您的意思是突围吧，及早退回沈阳。哦，什么时候突围？一会儿就突围，弟兄们太累了，叫大家休息休息，然后你在前我在后，闯出山口退回沈阳。好嘞，他俩商量好了，按现在钟表说半夜两点左右，张成金下令了，把睡觉的军兵全都呼醒，快下来，战斗开始，快起来，军令如山呢。大伙蒙灯转向起来，整理衣服，各拿刀枪。张成金说，弟兄们随我奔前边走。他为什么这么说？前面是哪他也不清楚，就顺着山路往前走吧。明军是开始夜行军啊，转哪转哪转哪转哪，从二更天转到拂晓，也没转出大山去。耶，张成金心说，这怎么回事？我怎么原地打磨磨呀？什么鬼地方？哎呀，怕天亮，怕天亮，亮了。这会儿他眼目得劲儿了，一看呢，他们转到山沟里来了，两面全是陡壁悬崖，那窄的地方只容一个人通过，他也七八千人呢，这得过多长时间能过去完呢？另外他发现那儿要有几个人在那堵着，想过是势比登天。什么叫一夫把关万人难过呀？我就到了这地方了，他正在疑惑的时候，就听两山头上鼓声阵阵，摇旗大喊，皇太极出现在山头，李永芳也出现在山头。这李永芳啊，破着嗓子往下喊话，成英兄别打了，投降吧，你们现在是身封绝地了，如果仁兄再要执迷不悟，我可就无能为力了。啊呸，李永芳，我生不能食而知肉喝而知血，我死后变成厉鬼我也讨你算账。李永芳一看做到仁至义尽了，皇太极冷笑一声，死在眼前的人还如此倔强，开弓放箭。人家是居高临下呀，这顿箭射的可叹明君， 夹到山沟里头，一点反抗能力都没有，在那瞪眼挨揍，也就是一个时辰之后，六七千人是无一生还，全死了。皇太极李永芳从山头上下来，到阵地一检查，一看可不是吗？都射成刺猬了。在死人堆里边找来找去，找到张成荫坡亭相，也被射成刺猬了。哎呀，李永芳长叹了一声：“哎，该死啊！好良言难劝该死鬼啊！”只好如实汇报。他那返回抚顺城，见着努尔哈赤禀报着经过。努尔哈赤是仰面大笑：“好，好，好，打得漂亮！哈哈哈！我们不但走马取过抚顺城，而且大败明军，消灭他一万多人，我们算打了个大胜仗，可喜可贺。”皇太极说：“傅寒呐，我们不仅打了两个大胜仗，而且夺的那个东西太多太多了。传我的命令，全都运回赫图阿拉城。”傅寒：“不打了，那前头还不少城池呢，我们一鼓作气把开原、皮岭、沈阳都打下来就得了。”“胡说，胡说呀，嘿嘿，你是孩子，看得太近了啊！收兵！”呵，这努尔哈赤是得胜而回呀。再看八旗军兵敲着得胜鼓，唱着得胜歌，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哇啦。那个说你唱的什么，我也不清楚。哎，就是高兴就得了。这打仗里面他赚钱呢，不白打呀。打了这一个胜仗，光锣鼓帐房枪刀器皿军需用度甲胄得得多少，这玩意儿得花钱买呀，现在不劳而获。最主要得得的粮食是宝中之宝，那车都拉不过来。另外抓了几万名俘虏，据史书上说抓了30万，其实没那么多，抓了不超过3万人，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有，那上拴着一串一串。你说这仗打下来之后，这买卖多合适，大赚特赚。努尔哈赤心中暗想，暂时回赫图阿拉休息几天，一定再